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五十三 ，Oh my God， 五十三，我是妈妈桑。
Hi， 我是珍妮佛。
我要跟你说，今天
您说、
我不能说那个人是邮差，都把他讲出来了。
对，
没有，我们今天来了一个那个客人
呀， yeah.
对。
然后
他在付钱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个十块钱的硬币，
在哪里？许愿池里面。
他就刚好滚到我那个柜台下面。对，然后当然就蹲下去捡。
对
对，然后我就会问他，因为我们的柜台稍微有点高，我就问他说：“有没有捡到？”因为常常有人会掉钱下去，然后我就会直接问他说：“你掉多少钱？”我就是不要找了，
对，
他就直接帮你扣掉。
对，
而且其实你久了之后，你就会听得出来说：“他掉的是多少钱？”他应该不会胡乱你了。
哦，就跟公车司机一样，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对对对，你听得出来，因为像一块钱的话，它就是很呛、很脆的那种声音，可能它体积比较小。
嗯嗯嗯。
对，然后十块钱比较扎实。
嗯
对，然后五十块你会听到很重。
嗯。
对，反正都大家都是硬币，都铜板嘛，都铜做的、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大小不一样，它的声音就是不一样。
嗯。
所以我知道它掉的是十块钱。
嗯。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捡到了吗？啊，没关系，不要捡了之类的。
嗯。
然后他说：“啊，有了，我看到，我看到。哎，不对不对，这个是一块钱。”
嗯。
我想说你到底在干嘛，因为我其实我看不到他蹲在下面、我真的看不到他，就是以我的位置我是看不到、然后我就说一块啊，你掉十块然后捡到一块，我就说哦，那没有关系啊，你真的不要捡的啦，就他说啊、哦，我捡到我捡到了，然后他就拿十块给我嘛、
对
对，然后好笑事发生，他说啊，下面有个一块我没有捡我想说今晚写的眼睛斧头硬斧头嘛，然后我想说奇怪，你怎么不捡起来呢？我就说啊，有个一块，我在那边装傻，啊，有个一块哦，啊，怎么没有顺便捡起来这样子？搞不好是你掉的。他说没有了，我刚刚我确定我掉十块，我没有掉一块，所以那一块钱不是我掉的。
哇哦，好诚实啊！
又 ending 了，他还真没有想要弯下去帮我把一块捡起来。
你自己推走的时候不就可以捡了吗？
哇，不是这样说，不是，我就觉得那个场面太好笑，你知道吗？他说啊，有有有啊，不对不对，这是一块啊，就是对，就很好笑。对，我想要问你，珍妮佛，请问在地上看到一块钱会捡吗？
会啊，捡啊，它是钱欸，
是不是？
赶快摸到口袋里面去啊！我女儿多爱啊，
一块钱也捡啊，为什么不捡呢？
对啊，我女儿眼睛都多亮啊，没这样，妈妈、
所以你家小朋友会捡吗？
会啊，抢着捡，为什么是他捡，不是我？
不是不是，我讲的是在外面的路上，不是家里的路上。
对啊，对啊，外面的路上啊，他们都会说妈妈有钱欸，捡啊，
当然就捡啊。
对啊，就一块五块十块，为什么？
因为我们店附近不是有国小跟国中吗？
对
对，所以放学的时间非常热闹，因为我们那边还附近要补习班
哦。对
对，反正放学路上或者是要不去补习班的路上，反正就是很多学生啊，就是那个时间点里面。然后我就曾经听到一群那个国中生在讲说哎、地上有一块钱耶。但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对不对？
对。
然后大家就因为他们是一群人一起在走路、然后就有听到说啊，才一块啊，我不要捡、然后就有人讲说啊，干嘛捡一块钱、然后就有人讲说啊，一块钱能干嘛？对，反正就是大家都不捡，就是大家都此起彼落讲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群人就走过去了，就是那群学生就路过了。我就很好奇，我觉得这个就是心态的心态面的问题，我就很好奇。你知道，我就走出去他刚刚那一群人的位置。对，一块钱还在地上。对，那个一块钱真的孤零零的躺在那里耶，
他还等你去
等我是没关系，我就想说天哪，私小孩真的没有捡耶，一块钱也是钱啊，为什么不捡？
因为不大，不够多。
对，重点是几扣、虽然说可能只有单独一个几扣也不能干嘛是没有错，可是你们怎么会有那种观念是、一块钱太小了我不要捡？
因为现在拿的钱都更多啊。
可是他一块钱你就积少成多嘛，
是没错啊，但是他们现在都不会这样想啊，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你可以捡起来交给附近店家，甚至捡起来捐出去都没有关系。
没想
因为什么便利商店不是会有可以投币的什么的吗？
哦，你说那什么救助流浪，
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浪浪那种，你就算你不想要拿这个一块钱，其实你就是把它捡起来然后拿去捐也可以啊、你连捡都不捐，我觉得它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嗯，
就像你讲的补缺或者是、他们不能干嘛，而且我随便拿都比这一块钱多。
对啊，
对，我觉得 这不好欸，
只是要买东西的时候缺那一块钱就是啊，干不能买
对，我正想问你说，请问你的一块钱都用在哪里？
我的一块钱就用来打发小孩。
打发小孩怎么样请说？
没有啦，我就每个礼拜就会固定那个啊，给他们30块，但是我都叫他们找工具人啊。
不是30块干嘛？
零用钱啊，你可以存，
因为他们在学校啊，他们也没有，就是买东西都会跟大人在一起啊，你零用钱他们实际上不会花，没地方花。
有啊，去夜市的时候啊，或是他们想、 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三十块买不到什么东西啊，
但是他们三十块要累积起来啊，比如说他像他们年今年过年那时候去存红包的时候，就顺便存了他们存下来的零用钱。
哦，
对啊，
嗯哼哼，可以告诉我多少吗？好想知道，
好几千欸，
那还不少欸，那多久啊？累积多久啊？
这一次是真的很久，因为他是还有包括那个姐姐会比较多，因为他还有考试100分，然后爷爷奶奶
奖励金，
对，爷爷奶奶给他奖励金这样子。嗯哼哼，对，就是我因为小的老师说要让他们有花钱的习惯，
花钱跟花钱不是存钱啊，我刚以为是存钱。
花钱，他说你给孩子的零用金，然后你不是教着他一味守着，你要让他去花钱，他才知道说这个钱的意义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存这个钱，然后他才不会无感。因为像我小的他就真的很无感，他就说妈妈你那个笔多少钱？40块是不是？好，我给你40块，那个笔就是我的了，对不对？我说不用，那笔就是公家的，妈妈出就好。妈妈没关系，你没有钱对不对？来来，他就把零钱全部都塞到你的零钱包。
好开心哦，这个小孩要多养几个啊。
然后他如果比如说有谁给他比较大张蓝蓝的，他也都存在那个零钱桶嘛。
你跟他讲下次存在我这边，
他还会塞，
对，蓝蓝的
蓝蓝的在我的皮夹，
阿姨喜欢。
他说妈妈你皮夹都空了，他就帮我塞。对，
妈妈好惨哦，皮夹都空了。
对啊，跟妈妈一样瘦。
天哪，你这样讲很好。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要培养或者训练小朋友存钱，
对，
就不是原来是要训练他们花钱，当然不是大手大脚的花啦，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钱有多大，
对，就是一个概念。对，因为像那个大的带他我上次带他去夜市，我就说好一人带100块出去，这100块就打死了就没有了，然后他就想要玩布扣啊，就是头套圈圈，然后又想要玩打弹珠，然后两个就自己去商讨对策。因为套圈圈一桶就是100块，最小最小就是100块，所以如果姐姐投了100块，她是不是就没得玩其他？
对，
所以她们姐妹俩就商量一人投资50块，所以各自还剩
分工合作，
对，然后所以各自还剩50块，
这个叫做集资，
对，是不是？然后后来呢，后来就去玩打弹珠，到打弹珠那边他就是50块就一盘嘛，比较小，然后100块就比较多，妹妹就说来一盘，好像要玩50块就很开心，然后姐姐脸就有点臭，老板就说那你要玩吗？他说我想想看，然后他就转头说我错了，我刚刚不应该玩套圈圈的，我这样我零食都没有吃到，我想吃哇，他想吃什么吃什么这样。我说那没有办法，我刚刚就告诉过你们100块打死就没了，你们要把钱花在玩，那你就是要舍弃其他东西。
哇，这个教育方式非常好，真的，
对不对？所以他想吃那个，对不对？妈妈就故意买那个然后吃给他看。
妈妈这个有点偏激了，这样不行。对，不可以这样子。
好爽。
妈妈有病。不是，他们刚刚那个集资的概念还不错。
对啊，他们两个就他们俩自己去讨论就习俗，反正我也不介入啦，没有吵架，
没关系，下次请他们来的时候来跟我分享一下，我会教他们怎么叫融资。
是不他有我跟
集资有集资的玩法，融资有融资的玩法。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大的他说妈妈还是你先借我100块
他不用交咯，
他有借到
可以哦，
他说你借我100块，我说没有，我就跟我就说我当初就讲好100块打死，没有要借这件事情。
没关系，这一点的时候呢，阿姨还可以教他们什么叫贷款。
气死了。
所以没有借，
我没有借啊。
如果真的跟你借的话，
我就没借啊。他真的就有借，然后他们还要讨论过，就是从 A 地走到 B 地这样，他们有讨论，因为那个夜市是被我们东山那个夜市是被切一半，就是有分 A、B 区。对，然后所以他们两个都沿路一直在商讨，一直商讨。对，我就说没有，没有的借，你们想清楚。想吃 QQ 球，那你就是那50块就不能打弹珠。对啊，
哇，我觉得这个方式就是这样的教育的方式，让他们走出去的那种教育方式，会比你在那边跟他讲啊纸上谈兵那种的教育方式好很多。
对啊，
他们就知道钱真的很重要，
是不是？
真的啊，真的啊，
妈妈皮夹空空都是被你们害的啊。
好笑。
想吃什么？妈妈吃给你看。
我曾经有带过我朋友的小孩，然后他们就是出去，
嗯，
然后反正因为我觉得小东西，嗯，我就会想说啊，没关系，小东西阿姨买好了，
嗯，
阿姨就会买给你们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阿姨不行，
嗯，
不可以，妈妈说不能乱买，嗯，对，我们用看的就好，就是一对兄弟，他说我们用看的就好，
是不是？
他就觉得那个背影好懂事，然后好可怜，然后他们就只能看，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弟弟你不能，我们不能买，我们只能用看的，因为妈妈没有钱。
对，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讲啊。
对，然后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在旁边一直笑一直笑，我就问我朋友说你怎么教小孩的，他说没有啊，就跟他们讲说啊，妈妈真的没有钱啊，
是不是？
你知道那个两个兄弟，然后扒着那个就是橱窗看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嗯，这个一定很好玩，嗯，这个一定很棒。对，那我们就存钱来买好了。对，
啊，
你就觉得他们俩讨论得很起劲哦，然后就是没有钱不能买，
很棒啊。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哦，看成这样子，我买给他好不好？我买好不好？
不行。
对，我朋友说，对，他说不行。
对，
对，就让他们知道说，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付出一点努力，付出劳力也没关系。
嗯，
对，你要去赚钱，
嗯，
然后来存钱，
嗯，
然后来买你想要的东西。
对，不能破坏原则。
对对对，没有错。我觉得妈妈，因为我没想那么多嘛，我就是一个可能顺手带孩子的人，
嗯，
所以我就觉得啊，小钱如果大钱当然不行，那小钱的话我买一下应该也没有关系，就是奖励一下小朋友听话或什么的，
嗯，
或者懂事，
嗯，
结果原来是不行的，
嗯，
对，每一家有每一家教育的方式，
是不是？
对，只是我有提醒我朋友说，嗯，那你可不可以教导他们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说我妈妈没有钱。
为什么妈妈就没有钱啦，啊？
不是啊，我就觉得听起来都 好可怜哦，不是很丢人，超可怜哦，小朋友都要知道自己妈妈没有钱，
他们都会去翻啊，然后看啊，然后是 像他们今天要去吃晚餐，他就说妈妈让我们要吃什么，我就说啊，我说你看，嗯，没有钱，然后刚好我妈在那边堵我，他就有话要跟我讲，然后说，嗯，来不要动，我说妈你的皮夹拿出来，借一张来总织一下，我是要带你孙子吃饭，
好惨哦。
然后他们就说，然后拿到 得手之后说，走了，我们回家，我们回家煮干面吃。
啊，对啊，对啊，就已经得手了，啊，没关系啊，就没有就无耻，
是不是？对，
太好笑了。我觉得一块钱，像你刚刚讲说，你都用在小朋友身上，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会，我会拿一块钱包红包给小孩，过年的时候。啊，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知道意义重大。
不是不是，我是会给他一袋，
真的哦。
因为对对对，我就是去换，我还看了能不能换到那个新的，就是金的那个铜板。
然后呢，给他一袋耶？
没有啊，因为不是因为小朋友他们不知道大小，他们知道数量，
对，
他们觉得好多一块钱哦，
好爽，哦，
啊。其实你知道，包给小朋友的话，你包多没有意义嘛，因为大人可能也不方便收。
嗯，
对啊，你包少的话，其实。就不如不要包，
嗯，
所以我就是寓教于乐，我就干脆把它全部换成一块钱，
哦，
你知道500块的一块钱他们可以玩得多爽啊，
不错嘞。
对，然后他们因为太小了，他们就是对金钱没有概念，他们觉得，嗯，欸，可以一直投硬币，
嗯，
然后会觉得，哦，好大的一袋钱，就是很重的一袋钱，嗯，很开心。
家长有没有瞪你？
对，不会，他们都知道，欸，其实，欸，500块也不少了，因为包给小朋友不都有200块吗？
不是啊，
600块吗？
是你到时候要拿那个钱去存的时候，那个行员会瞪你啊。
有啦，这个就不在我考虑范围内了。就是我觉得让小朋友就是玩钱，
嗯嗯，
就是玩投币的那个快感，
嗯，
他们会觉得哇好多钱啊，就是这样，我就拿来这样用
啊，哦，不错不错，
我还会特意去还。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年暑假，我去年店里不是放暑假
吗？对啊，
对，我就不是去团购店打工吗？
对啊，
啊，团购店就应该说是卖东西的都最喜欢设定尾数9
啊，
对不对？
对，
99啊，89啊，79啊，对啊，什么299、399啊之类的，
因为三开头跟二开头就差了，但
没有错啊，嗯。可是你知道那个团购店也蛮屌的，他大概10个客人里面，大概有可能有5个以上都说不要找了。
哦，真的，哦？
真的，他就说啊，因为他们不喜欢一块钱，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一块钱到底多了人嫌啊！我天，真的，你看看他那个团购店很多呢，如果10个人里面有一半的不用找，我10个人就可以赚5块。
哎，欸，不错嘞，
对不对？是不是赚很多？
他另外帮你发小费。
欸，没有，我就觉得天哪，现在人到底有多讨厌一块钱呢？
因为觉得他麻烦啊。
对，可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问你，如果你看到尾数9的商品，你会觉得它是特价吗？
会觉得它是特价，
就是会促进你的消费欲望吗？尾数9，比如说99块
啊，不会
不会，啊，
我会看第一个字，我会看第一个字，比如说
看第一个
字，嗯，比如说本来是89块，它现在变69块，这个我有感我就会
啊，你是有比较啊？
对啊，
对啊，你是有比较的。
对啊，可是如果是单纯看，我不会觉得九九这个尾数它就是比较特价或是便宜。对啊，
可是它会吸引你吗？
会吸引我吗？为什么不会啊？
会觉得哎、欸，好像一般人摆酒在后面的话都是特价。
不会啊，
也不会，
不会耶，
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打个打，就写个大大，可能比如说107块有没有？然后画叉叉，然后下面就写99啊之类的。
哦，可以，
就是习惯、
这个。哦，对，这个对对这个这个我就会觉得哦，对，特价有感。
对，有感嘛？
对、啊，
你知道它是一种价格认知效应。
哦，真的吗？
对，我以前经济学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然后我还去找资料。
真的哦？
对，它有一个效应，它有个名称叫做左柱效应，左边的左，左柱。
柱子的柱，没有，助手的助，
数学的数、
哦、左数，左数，
左边数字的效应、哦、对，它也叫左数理论，左边数字的理论，
左边可哦哈，
对，它简单来说就是说，哎，因为我们的阅读方式都从左到右，正常嘛，
对，
我们数字都是从左看到右，
对，
然后一般人都觉得说九之后它就要进位了，
对啊，
对嘛，因为九下来就零就十嘛，就是进位了，
对，
所以呢只要不进位，
嗯，
都算便宜
哦，对对
对，它叫左数效应、哦、因为你的右边的数应该说你的左边数字怎么样都不可能大于九，你了不起等于九、
哦、嗯，对对对对
对，所以它就是心态就是因为从左到右的阅读，只要左边的数字、嗯、就是开始阅读第一个数字不要大于最后的数字
啊、
哦、它就是会有一种价格就是差异的知觉干扰，就认知干扰
哦，酷哦，这还有理论哦，
这真的是有证实的耶，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经济学老师这样讲，我就觉得嗯好像是耶，
嗯，
所以他们有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87块跟89块，
哼，
如果大家就是可能只有看到撇过去那种然后很急的想要结账，就是他有时间压力的人的话，
对，
他会拿89块的商品，他不会拿87块的商品。
哦，真的、哦、
对，但很多人做过这样的理论，当然87或89这个8是我随便设出来的，
对对对 对,
对，
是没错，
他们真的是有用就是其他数字然后跟一个9的尾数的数字来做，就是
比较
紧张的效应哦、他会说、嗯、啊，10分钟之内必须要完成结账之类的，
嗯嗯嗯，
对，然后发现反而是9会被人家拿走的比较多，
是哦，
你反而是前面那个什么1啊2啊就是尾数其实它是比较便宜的，
嗯，
诶，大家就是他的认知被干扰了、
哦、
他的消费认知被干扰了，
酷哦，
对，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就是行销都会比较喜欢用九尾，
嗯，199、啊、299，
对对对，就是九尾它会让人家有产生这种就是左数效应的，对，可是就是刚刚你有讲到一个重点，破解这种左数效应的话就是不能有时间压力
啊、
哦，对对对，如果你今天是慢慢挑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可能7比较便宜，
嗯，
对，或者3比较便宜，可是有时间压力的人很奇怪一跳就是9，
因为是想说哎，那个比较一个大一个小那就拿了就走，
嗯，没有错，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也是奉劝大家你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不要有时间压力，常常会做错决定
有时候就真的很匆忙呗、
啊。对啊，所以啊，很多那个虾皮也是啊，我发现虾皮很喜欢用就是九结尾的啊，
虾皮，
对，就当你发现往下滑的时候，酷，还有那个五结尾的
哦，
就更便宜啊，对，可是他就会帮你跳出一个什么限时
特价，
就是、现在大特价吗？限时特价，
嗯，
对，然后就有一个秒数一个时钟一直在跑，
嗯，
对，你莫名其妙你就会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去结账
好好险我很节制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记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很聪明，不要有时间的压迫，不要有时间压力、嗯、这样会比较贵，
真的
没有错，所以就是说像这样子就是九尾或者是反正不管是一块钱或者九尾啊、嗯、我最讨厌碰到的客人就是你也明明知道那个店家他的售价是比如说他已经是零或者是五，
嗯，
比如说可能70-80啊或者是75-85啊，
嗯，
你就不会有那个一块钱的嘛，就是他也不是99啊97-98这种奇怪的数字，
嗯嗯嗯，
对，然后你偏偏就是来的时候就凑了一堆数字，凑了应该凑了一大堆的零钱，然后都是一块钱、
啊、那如果人家拿一块钱给你们你收吗？
我还是收啊，就是我很讨厌，就是我会收，可是我不喜欢人家讲说啊你们最喜欢硬币了啦，
哦，
重点是我不缺一块钱啊，你就知道我喜欢硬币，可是基本上如果今天是五块钱零头的话我早给你5个1块钱，我相信你不是很开心哦，
哦，对
对不对，
对，
一块钱到底早给谁，不是说一块钱没有用，而是我可以接受你一块钱消费，可是你不要跟我讲说啊你们很缺啊，你们很缺这个一块钱，你们都可以找给客人，我找给你你也不会开心啊，
对啊，
不然你就不会拿给我了嘛，
对啊，帮我拿500个1块给你啊
对啊，所以我很讨厌这种人耶、欸
嗯、
可是那一天我知道 我那时候跟老板娘去买饭，我们去买中餐的时候，哎、嗯欸，我自己遇过两次两个店家、嗯、然后我们那天去有遇到一次这样的店家、嗯、店家已经在柜台上面写说本店不接受一块钱硬币。
真的哦？
有，我真的看过有。
所以它的尾数加起来都不会有一？
我两次都是食物店，第三次也是食物店，就是
真的、哦
餐饮店。
哦，是哦。
对，通常看到这个我就会抬头看它的价位。
对，
它的价位就是没有一块钱的、啊，
就是那种五啊、十啊、十五、二十五。
对对对，就是我讲的五块钱、十块钱，它不会有一块钱的。嗯嗯嗯，对，然后他我又再不看了一下，他的购物袋也不用钱，就是有人不是说要一块钱购物袋什么什么，
对啊，
他也不用塑胶袋，也不用钱，所以他就直接贴在那里，本店不接受一块钱消费，对，然后甚至我看到两家是什么本店不收一元，哦，对，有的人他已经就是公告出来，他就限制你，我就是不要收一块钱，你也不要拿来跟我说啊，可能我需要或干嘛的，然后我就是不要，嗯。
我知道有的人不收2000块的大钞，因为他觉得、
哦、我也很讨厌收
那个，对，然后或者是
不好找啊，
对，还有200块的绿色的，
绿色的，对，我也不喜欢。
我那天有店家找绿色的给我，两个小孩多兴奋，妈妈有绿色的耶，嗯、没看过，
没有错，嗯，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很丢毒一下。
到底收不收？
因为主要是你它的流动率太小了
啊、哦。对，
我不是怕它有假钞，而是它流动率太小。我拿了之后，我搞不好去别家别个店家消费，他可能也不会收哦。对，我也常常拒绝2000块的纸钞，紫色的纸钞，我会拒绝，我说我不要收，
真的、
哦，因为它流动率太小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辨别它的真假啊。你要是说那个1000块千元钞，我们常在摸，有没有？百元钞我们常在摸，你就会知道，哎、欸，摸起来触感比较奇怪，嗯，你就会知道它可能是有问题的，嗯。那不管它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假的有问题，只要我觉得有问题，甚至它上面的图案有问题，我都不会收
啊、哦，真的、哦。
可是我会在客人面前做一个动作，当然会，我就会说，哎、欸，老板娘帮我看一下这张钞票，
嗯啊、哦，那老板娘就知道，
那老板娘就会出来，嗯。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常碰钱嘛，他买菜啊，我收钱的时候，我们都会碰钱、嗯，所以我们的敏感度是有的。嗯，我们当下当然我们也不是银行，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机器可以验说到底是真钞还是假钞。
对，
可是就是怕损失嘛，所以只要是我觉得有问题的，我就会请他出来再重复验证。嗯嗯嗯。相对的，他如果做他如果站柜台，他发现有问题，他也会请我重复做验证。
哦，真的哦？
对，我们只要觉得不太对，我们就不会收。
哦，你们默契这么好。
会啊，因为不是你一损失就是1000块哎。
哦，对了，对对
对，而且有的1000块真的是很奇怪，我收过很奇怪的，我没有收，就是我遇到那个1000块千元钞，
对，
他我觉得他是纸，我觉得他是假的，90%吧，我觉得他是假的。
啊，做得很像是吗？
因为他就是纸，嗯，然后就是印刷，因为我们的钞票上面其实它是有纹路的，你摸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摩擦的那个纹路的感觉。
哦，真的吗？
可是它是平滑的，我摸到那张假的是平滑的。哦。每一个的客人都会跟我讲、嗯、就是只要是被我退钞的人都会讲说啊，不会吧，没有问题吧，这是我刚从提款机拿出来的
啊、哦，傻眼，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讲。嗯，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有问题的钞票我们不能收、嗯、因为如果银行收，我就发现我们店家收太多的话，他到时候会限制我们就是兑换硬币
啊、哦，真的、哦、
假的，哦哦哦哦，不是啊，就是你要有话术，因为你不太好意思跟他讲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觉得你这张钞票有问题。
你话术我，我被你诈骗了、哦，不是啊？你伤了我的心。
的地方啊，不是我，可是哎、欸，不要这样讲哦。你知道我国外的店家有，我曾经听过一个国家，他们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们都是引硬币、嗯，那硬币容易被就是被假冒嘛。
对。
对，然后他们店家就是反正大家就习惯只要是营业额他就会存银行，所以银行就会限制说，如果我发现你的假币太多的话，
对
对，我就会限制你储存的应该说金额哦，这是我在国外新闻看到的啦、
啊、
真的有这样的机制啊，可是台湾当然没有、嗯、对，只是我就会这样跟客人讲，嗯，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欸、你这张钞票有问题对，甚至有时候客人他自己也知道有问题，他就会故意夹在那个，就是可能比如说他可能300块有没有，
对、啊、
他可能就夹在中间，
有些
人他是破掉的
啊，对对对，
你对破一点点我都可以，就是用胶带粘起来都可以，可是我不收那种从头破到尾。
哦，是啊，从头破到尾拿过来
到尾的哦，不是因为你这样那个什么就是存款机，就是 ATM 要存款的功能他不会收，
因为他辨别不出来，
没有错，然后加上他因为大家可能粘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对，所以你要从头破到尾，你要粘的话你要粘得很漂亮很难，嗯， 对，所以他那一套那一张钞票对我来说，我只能放到流通市场，就比如说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用掉了。
啊，对了，
对，真的再用不掉，我就只能拿去银行
拜托他收，
或者请他换给我
了。
对，所以像这种的 我是不会收的。
哦，
对，那再讲回来就是2000块的部分。
嗯，
2000块因为它流动率很少，我也很少去摸到它。
嗯，
所以它每一张都是新的。
对
对，所以印刷当然就是鲜艳又漂亮啊。说真的啊，如果真的是假的，我真的也分辨不出来。
嗯，
与其这样，我就不如不要收。
嗯嗯，
而且你2000块，你1000块的话，你就是亏900嘛。
哦，
对，你2000块，你是亏1900哎。
对对，哦，更多。
对，所以我就不收2000，我就直接跟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收大笔，就是没有收那个2000块的。
嗯嗯 嗯
那怎么办？我没有其他小钞啦，我就说不好意思，你要不要去便利商店换一下？
好，去吧 ，Go you go。
对，然后上次我还碰到一个客人跟我讲，他讲说，你知道你这样我可以告你吗？你知道店家是不能不能拒绝不能选择 B 种，他这样跟我说。
真的吗？
我就说谁规定的？你在哪里看到？我怎么都不知道？
嗯，
啊，我上网查，没有。
哦，干他唬烂你耶！
他唬烂我，对，他这样唬烂我耶。可是当然我当下不能跟他去跟他就是去利用啊，我去利用他干嘛？就是我不能去反驳他什么的。
嗯，
或者他说哦真的吗？什么时候规定的？哪里有规定？
嗯，
我也想要知道耶。
然后换他。
对，
嗯。
没有啊，就讲说没有啦，你们那个店家还有选择要收多少钱哦、喔，然后什么钱不收哦、喔嗯，那我做到这么小白之类的，就这么小
哦，好像你之前有这种上新闻。
对啊，我就说不是啊，因为我有我的风险评估嘛，
当然
风险评估嘛，
对，当然
对啊，而且我就觉得，因为它不是就是2000块，它不是流通的货币，
就是大多数
什么样的人会把2000块拿出来当流通货币用，
想要换成小钞的，
不是？那重点是你这个2000块怎么来的啊？
不好说啊，
对啦，可能不好说，或是当初可能刚发行的时候大家很兴奋去
就换，
就是去兑换，
对
对，做纪念的，然后他发现他没有钱拿出来用，
有可能
也可以啦，不是不行啊，可是我有权利不收嘛。
没错，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还是奉劝各位听众朋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如果家里一块钱太多，你可以去那个 ATM， 现在很多 ATM 可以是可以存零钱的
哦，好像是有我上次好像听人家，我有听人家讲过，可是我还没去试过。
老板娘就蛮常用的啊，因为我们收到了一块钱，他们也只能就是因为怕占空间跟占时间，所以他就只能他们下班两夫妻就拿着那个一小袋的一块钱，然后拿去存那个一块钱的硬币机。
那不错啊，
他好像200块、500块上千吧，就是一次硬币，不管是一块或5块或10块，反正他的数量不能大于不知道是200还是500，忘
记。所以你自己要先数好是吗？
其实不数也没关系，因为它就跟钞票一样，像钞票有的话它不能大于100张，你没有数好的时候你丢进去，如果它比如说是105张好了，它就会把5张退给你。
哦，
对，
好，
只是他们会就是重复点，就是你在我因为我蛮常使用那个 ATM 存纸钞，对，所以他我知道他就是他点完之后他会先第一次放进去之后他点完之后他秀出说哎、欸，你是否存10000块好了，
对
对，那我就按确定，对不对？
对，
他就会再帮你数第二次、
哦、
然后才收进去。
哦，
对，所以你数量多他可能数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后面的人会瞪你。
所以都半夜啊，所以我才说很多人其实他们都知道、就是他们会如果存一块钱就是存硬币，不要说一块钱，可能硬币也是，因为硬币也是需要点钞，而且声音又比较大。他们都会选择在晚上的时候。
哦，
因为那时候使用 ATM 的人比较少嘛，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存、去使用它。
对啦，对，没错，
对，所以千万不要再拿给店家说啊，你很喜欢啊，这个都是你们喜欢的啦，我到底要找给谁？
我喜欢50块的，可以给我50。
我喜欢1000块的，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
但又不是硬币。
对啦，反正就像我就连厂商的货款都不会有尾数1块钱的啦。
哦，是吗？
不会啊，现在就是都整数啊，现在也没有说什么啊，一条什么东西101块啊，101块没有啦，它都是整数。对了对啊，重点就是说今天不管是收或不收了，刚好我就是分享一下我就是柜台人员的心酸嘛。
没错，
哦，我数过最多的是60块。
60哦，
他总共才买了160，我好怕他拿160块钱给我。对，然后数过最多60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是我刚好都没有10块钱啊，1块钱很多，我就拿来买饭了。
哦，
对啊，我只能笑笑说啊，没有关系啦，那你就等我一下，我慢慢数啊，不然怎么办？我还是只能点钞，我必须要数
啊。嗯，拿下去那个 叠币桶那个有没有？它不是这样
哦，不行哦，叠币桶其实如果旧一点的硬币或者是被车碾过的硬币，它那个就是
厚度
弯弯的形状，对，它形状是不准的哦，所以我不会用那个来点，我都还是会用手算。
哇，好认真的员工，
我是个好员工，
加薪加薪加起来啊！
没，这一集我一定要叫我老板听，
叫老板那个小老板先生
一定要叫他听啊，
细不细？他说哦，吵死了，每天都在电梯，
真的。好啦，就是其实还是要我主轴还是要希望教育小朋友啦，不要看到或许大人也会这样，可是不要真的觉得一块钱没什么作用。虽然我不喜欢收到一块钱，可是不代表我讨厌他。
因为他
对真的会被讨厌的话，国家就会做出决策嘛，他可能之后就废止一块钱，就把它废掉了。
哇，
可是他现在还流通在市面上，他代表说他有一定存在性的必要嘛。
没错，
就像以前十块钱，我那个年代还有十块钱的纸钞
啊，对，
还有五十块钱的纸钞，
对，
没有错啊，所以表示说它是被废掉，是因为它有可能有好的取代的东西，甚至他们想要做区别，对，所以才把那些东西废止掉嘛，
没错，
对啊，所以像比如说有五十块的硬币，就不会有五十块的纸钞，对嘛，像有十块的硬币，就不会有十块的纸钞嘛，
对啊，
对，可是我不可能为了一块钱去做一块钱的纸钞，所以一块钱硬币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啊，
没错。
对对对，可是就是有小孩的要特别教育，千万不要让他觉得说啊，地上有块钱我也不要捡，
不行，
对，
有钱就要捡，
模式这不是可取的。
有钱就要捡啊，赶快捡。
对啊，有钱就捡啊，你只要不要捡红包袋都没关系。
对，真的，
对，我一定都会捡啊，所以我才说今天就是我们那个客人，我就觉得好妙哦，你还是一个不能说什么，对，他行为也不能说不对，因为他觉得不是他的钱，他不捡。
对，
对，可是你可以帮我捡上来啊。
不要啊。等一下你说我在下面怎样怎么办？
不是，因为我就是没有看到人就听到声音讲说哎，有一块钱、啊、可是不是我的，
很可爱吧，
就很好笑。对，主要奉劝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一块钱捡上来没作用的话，你就拜托把它捡起来拿去，就是
捐出去
做捐款的动作。对啊，因为积少成多嘛，他们这个一块钱真的也不嫌少。
对，
你那个不起眼的角落，你就是捡了然后多做一个动作就好了。对对，真的不要把一块钱都不放在眼里，这样不行，会穷。
哦，对，我们都放在心，我们都放在心里，没有放在，
没有，我都放在钱包里。我一块钱真的都会捡，我还是会捡，好不好？
是不是？
对啊，好啦，就是今天就突然想到这一块钱的笑话，就觉得啊，还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要知道大家想要知道大家一块钱怎么使用
啊？真的、哦？
对啊，我想，虽然我刚问你啊，我就问你一块钱怎么用，我也想要知道大家怎么用的。
好。
希望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那信箱要寄
我讲吗？不会好不好，
来啊，
对，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一块钱的使用心得，就是使用方式，信箱请寄mail 请寄 admin 小老鼠 omg543.xyz。
耶，答对了耶，你好棒，
我会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我是珍妮佛，
我是妈妈桑，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